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放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的8点到9点，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的相关资讯咯。好的，今天是11月26号，礼拜三。那就从今天开始呢，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天气有稍微在降温一点哦。提醒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温差。那记得哦，就是要做好保暖的工作。好的，那最近呢，其实还蛮多跟这个化妆品使用安全的一些相关新闻哦。那想说在这边呢，也跟大家稍微聊一下。那卫福部食药署呢，在最近宣布，近期呢查获了一些中国制的化妆品，疑似使用了它禁用的色素，就是苏丹四号的原料，并且呢在市售产品还有国内品牌的产品当中验出了违规的成分。好，那这个苏丹四号啊，其实大家应该去年就有听过，就是去年闹非常大的苏丹红。那目前呢就确认了几个品牌，它的产品哦有验出了这个苏丹红的成分。那像是这个叫做且初月哲清透水妆膏无花果味，还有绿藤生物科技公司的产品专心护唇油玫红版，那这两个产品呢都是有验出了苏丹的色素，然后也已经开始进行下架的动作。那这个呢是台湾第一次哦，在化妆产品当中检出了苏丹色素而非食品案件。好，那目前化妆品掺有苏丹红的这个影响范围大概有多大哦？那除了是刚才讲到的这两项产品之外，那主要是食药署它有同步回报到这些产品的供应原料供应商叫做益宏企业公司，并且呢也查扣了有问题的原料总共5批，并且呢也在当下立即要求业者来暂停供应。好，那食药署呢就在11月份哦，已经要求这个企业公司提供了下游总共14家的业者资讯，那分别有1家中国大陆的业者，还有13家的国内业者。那根据食药署表示，已经在这个即刻起发文要求这一些下游的业者在48个小时内完成清查，并且回报使用的状况。那如果说未经确认安全以前，相关的产品呢，一律是不得上架贩售，后续也将持续追踪，然后依法查办。好，那所以说呢，到底有哪些产品跟哪些厂商已经确认出它有相关疑似污染的原料，那这个部分呢食药署它其实都有公布哦，就请大家可能要上网稍微查一下。如果说看到你平常使用的这些保养品化妆品它就掺有苏丹红，那可能稍微回报一下你原本购买的这些通路，然后来做退货的动作。而这个苏丹红呢，之前在去年的食安事件当中其实就有非常多的讨论嘛。那它这个原本这个原料呢是常用在油漆跟塑胶这些工业产品的染色上， 可是呢，如果说接触人体，进入人体之后呢，就会被代谢为第二级的胺类化合物。那研究证实哦，有一些胺类化合物呢是属于第二级的致癌物，也就是可能致癌物。也因此呢，目前人体对于苏丹红每日可以容忍的摄入量标准还是尚未无法计算，那还是会有一些罹癌的风险。好，那除了是增加罹癌的风险之外哦，那根据严宗海医师表示，苏丹红呢它也是一种过敏源，如果说是用在化妆品上，那过敏族群呢可能会因为接化妆产品而引起了皮肤炎。所以说呢，如果你不小心买到然后使用到相关产品呢，就当下一定要立即的停用，那最好呢就是后续再去做一些退换货的动作，就请大家最近呢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咯。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怎么办才好？眼神的毛毛小鹿在乱跳，跳上了西北，心情到秋千，脸上红苹果，滋味真甜美。 Baby 你是谁？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好喜欢你，却说好久不见，你与你才见第一次面。
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吹你的微笑像月弯弯，气氛好浪漫，需要你陪伴。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来玩的风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
这首歌来自于王心凌的《睫毛弯弯》。好的，那讲完了刚才就是最近哦，关于化妆品有验出了苏丹红色素的部分，那就请大家，哎，你发现你家里使用的产品好像就是有公布说，里面成分检验不合格的话，那就赶快就当下赶快停用哦，然后最好呢可以拿去退换货。好的，那这个化妆品啊，诶，其实对于某些人来讲，尤其可能像是女性比较多啦，也许呢每天都要使用，每天都要涂在脸上，那这么亲肤这么贴身的东西哦，当我在购买还有挑选的时候也是要仔细的看清楚成分。好，那以台湾的法规来讲哦，当然化妆品跟这些保养品呢，它是有相关的规定还有相关的标章嘛。 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购买一个新的化妆产品，但是你还没有看过这个牌子，然后你不太确定说它到底有没有通过认证啊，或者是说这个你不太确定它的这个商誉到底好不好，那其实有一个方法可以去做查询哦。那很简单，你只要上卫福部食药署，它有一个化妆品 GMP 专区，那这个上面呢，这个专区当中啊，你就可以找到它一些相关的法规。那其实呢，你可以直接去搜寻说这个化妆品的制造商跟它的公司，那它就会显示这个产品它到底有没有通过相关的检验。好，那当然呢，这个在挑选的时候，除了它这些认证啊，还有这些检验很重要以外，那到底要怎么样子才可以选择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呢？首先呢，我们要挑选这些商品的时候，最重要的当然是要先了解自己的肤质嘛。那最常见的，我们有混合肌，还有干性肌跟油性肌。那其实辨认的方法还蛮简单的哦，就大概是你洗完脸之后，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你的脸呢，是感觉比紧绷的，还是你是洗完脸之后觉得好像不会特别紧绷，甚至有的人会出油。那如果说两个状况都有的呢，你可能就是混合肌哦。而在辨认完自己的皮肤，就是辨认完你的肤质之后，那当然在这个保养品啊，还有化妆品的选择上，你可能要去选一下说，比如说是化妆水嘛，有的是比较清爽型，那有的是比较滋润的。如果说你是比较干燥的皮肤，当然就是要选择滋润的产品。那反之哦，就是你是油性肌的话，当然是要选择比较清爽的。另外呢，除了这个比较基本的可能化妆水啊还有乳液之外，市面上有很多的比如说精华液，或者是眼霜、营养霜，还有一大堆其他有的没的产品。那这些产品呢，我只能说啦，没有一定要用哦，只是你要挑到适合自己的化妆品是保养品。那当然呢，最好的方式哦，还是你可以去一趟皮肤科，那交由专业的皮肤科医生来帮你判断说，就是第一个，你的肤质大概是属于什么样子的类型，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肤况，你最近是不是比较容易冒痘痘啊，或者是你最近皮肤是不是比较干，或者是你的肤质是不是已经开始要进入一个要开始抗老的年龄等等。那这些呢，交给皮肤科医生，或者是有些人会选择去医美嘛，他们都会帮你做一些专业的判断。所以说啦，化妆品啊，还有保养品，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做挑选？除了你是要去挑选到这一些有经过政府认证跟合格的产品之外，那其实这些保养品、化妆品哦，有些人可能觉得说，我就要去专柜靠柜，然后买到这些贵的产品，是不是一定就有保证呢？那其实并不一定哦，就是贵的东西呢，它不一定是完全好的，还是要看说它是不是合你自己。那另外呢，像是这个在台湾哦，其实不同的季节呢，还是要用到不同的保养品。就比如说夏天嘛，天气比较潮湿，那就不太适合使用到比较滋润的保养产品或者是化妆品等等。那如果说到了冬天，比较干燥的话，当然是要使用可以比较保湿的这一些化妆产品啊，还有保养品。另外呢，如果说你每天都有化妆的习惯哦，那卸妆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呢，你用的这一些，尤其像是底妆，就可能粉底啊，或者是隔离霜这些产品，它就算呢，可能标明说有一些保养成分好了，可是呢，你每天在使用完它，你可能一天在外面回到家之后，最好呢，就是洗澡之前一定要卸妆哦，这样子呢，才是保护皮肤的正确方式。那另外呢，像是在使用的产品上啊，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哦好，那我就是步骤多一点，那我化妆化得非常的精致，或者是我的保养非常的细腻，感觉好像每个部位都会用一个保养品。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使用这些东西呢，还要依据你的肤质选择比较适合你的产品还有步骤等等。那越复杂不代表一定是越好的，就其实最好的状况下呢，还是你使用一些比较简单的产品，这样子呢，对 对于皮肤的负担也会比较小，那也比较不会说遇到一些可能保养过度啊，导致你反而长痘痘还有粉刺这些情形。另外，如果说你判断你的肌肤是属于所谓的敏感性肌肤，可能是很容易长痘痘啊，很容易发炎红肿，那你在这个化妆品还有保养品的使用上就更需要小心哦。最好呢就是以不含酒精、不含香精或者是过多添加物的产品作为首选。那如果说你任何产品也可能用了都会过敏、都会发炎，那其实当下呢最好啊还是先去找皮肤科医师，就先去帮你顾好你的肤质，让你的肤况稳定之后呢再去使用这些外用的其他产品，那这样子呢才可以保障你的肌肤健康，那也才不会说你的脸上呢都是红肿、都是发情形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那待会呢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聊其他的健康话题咯。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你还等什么，时间已经不多，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再相信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样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个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哦，会聊到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是现在很多人会习惯做的事情哦。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习惯吃一些健康食品，或是所谓的营养补充品啊、保健品呢？那我自己啦，就是每天固定会吃 B 群嘛，就是会觉得哦，我没有吃好像就会睡不好啊、精神不好之类的。那有时候想说，这到底是不是心理作用，还是它真的有效果？那我觉得其实应该蛮多人跟我一样有类似的烦恼啊，就是会觉得说，诶，我是不是好像身体很不好啊，精神容易不好，所以就想要多吃一点营养补充品，然后所谓的保健品、健康食品这些东西嘛。可是这个市面上啊，产品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就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挑选，而且啊，很容易有时候会遇到那种，诶，它广告好像讲的效果很好啊，很夸张，可是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到底是不是安全的、哦、那今天呢就讲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欢迎光临药妆店》，由时报出版，作者呢是一位药师哦，他是苏伯明药师。那今天呢伯明药师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来跟我们谈谈他的这本书，然后也告诉大家到底要怎么去挑选适合自己的这些健康食品哦。那我们先请药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暖气药师苏伯明。那这一次呢很高兴就是有办法呢出这样一本书啊，来跟民众解惑一下有关大家常常看到这么多市面上各式各样的保健食品到底应该要怎么挑怎么选，因为毕竟这个是适用的族群和年龄层非常的多、可能小朋友有小朋友的保健食品，那我们中高年龄层有中高年龄层的保健食品，怀孕备孕的妈妈也有她需要的保健食品，那一般呢很辛苦的上班族也有相对应的选择，所以在这么多的选择之中要怎么样去找到适合自己的，那就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去翻翻这一本欢迎光临药妆店。
是，那药师之前有在药妆店之类的地方工作过？
有，之前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呢我在药妆店服务、那其实我原本以前更早是在医院服务，那我现在回到医院上班，但是在中间的那个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我就想说，平常服务的都是病人、可是现在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预防医学的概念呢，其实这个概念越来越兴盛、所以呢如果不是照顾病人，那以药师的身份怎么样去执行这个预防医学的这个概念，把它体现在民众生活当中，那我个人觉得药妆店或者是药局就是一个很好的场域，因为毕竟我们会踏进去药妆店的人可能都不是生病的人，但是他可能会说，我最近好像可能因为我的生活习惯啊，我的作息啊，我的饮食习惯有做调整，我可能觉得好像怪怪的，那这个怪怪的呢就会让大家就是有警惕嘛，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透过非药品的保健食品去帮身体做一些加强一些补强，可以让身体呢距离这个疾病又更远一点，那这个也是体现一个预防医学很重要的概念。
因为我觉得现代人都是蛮注重健康的，而且大家会有一个概念说，不是要到我老了的时候才去及时补救，而是像可能像我一样啊，就是比较年轻的年纪开始，大家会开始注重这个方面哦。可是呢，因为药师在药妆店上班过嘛，那是不是很常遇到民众会问一些，就是药师这个要怎么吃啊？或是我最近，好，比如说我最近睡不好，我应该怎么吃？这是不是蛮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在药妆店常常遇到的问题呢，通常都是他会过来说，药师，我最近呢在网络上或我滑 Reels、或者是我女儿我儿子传了一个什么东西给我，那我想要问你们这边有没有这一个或者是类似的产品，然后呢这个东西你告诉我到底是要吃什么的。那这个里面呢其实这一本书也要感谢这些民众，他们常常来问这些问题，我们才会知道说原来有很多问题都是我们自己比如说以专业人员来讲设想不到的。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是叶黄素。好，叶黄素对我们来说它在专业上面其实做的是黄斑部的病变的一个预防。好，那当然它本身有什么抗蓝光啊，或者是这个抗氧化的效果，但是其实叶黄素并没有办法预防或者是减缓近视。可是我们常在药妆店就会看到很多妈妈来就说，药师啊，那个我儿子昨天又念书念到11点了，好 担心他的眼睛，或者是小朋友每天都看电视到底该怎么办，那我想要买叶黄素给他，让他预防这性近视。
嗯，
哦，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跟妈说，妈妈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叶黄素产品，可是没有一项叶黄素的产品可以预防假性近视。如果你想要让小朋友预防假性近视，或者是让他的譬如说眼睛放松啊，让他的睫状肌不要一直维持紧绷的状态，那你其实应该选的是其他款的这个护眼的保健食品。
嗯嗯嗯，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民众对于保健食品这件事情的认知很长呢，都不是来自于譬如说像我们过去可能是看一些临床的 paper 啊，或者是专业的书籍，他们更多的呢是从网络上面或者是从这个 line 啊传去的这些资讯去获得。可是这些资讯大部分可能读完之后它也是一知半解，或者是它可能其实是获得相对比较错误的资讯。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非常鼓励民众，只要你有不确定的地方就赶快来找药师，我们跟你说清楚。
嗯，因为我觉得大家获取资讯的来源啊，就很多都是网络啊，或者是一些媒体。
对，
所以有时候那种给的资讯啊，它可能就是比较容易混在一起。就比如说叶黄素好了，我们知道说叶黄素对眼睛好嘛，可是很多人对眼睛好就会想到说，哎，是不是可以延缓近视啊？
对 对，
或是这种其他比较直观的东西。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啦，还是要去咨询专业，就像药师讲的嘛，
没错，
你直接去问其实是最快的。那刚好讲到保健品这项东西啊，诶，以药师的经验来讲啊，就是台湾的民众他们最常买的保健品，其实哪些种类是比较多的呢？
以民众来讲的话，要看不同年龄层。譬如说，以中高年级的民众来讲，他们最常买的几个像是叶黄素，
嗯嗯，
叶黄素因为护眼嘛，然后还有就是像是益生菌类的，像是 Wakamoto，
嗯，
然后另外的话像是这个B 群的产品，像是合力他命啊、艾斯菲特这些专注在这个 B6 B12 的补充上面，也是很多老人家会买的。
嗯，
那另外的话呢，有一些通血路的，好，像是红曲啊，或者是鱼油这些，因为很多老人家其实可能因为运动量下降嘛，然后吃的又不错，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的血管比较容易有这个阻塞的问题，因为医生也常常会提醒这件事情，因为血管阻塞可能就会有一些心血管的风险啊，什么心绞痛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中风的疑虑，所以老人家比较爱买的是这一些。那通常说这个跟这个保健食品比较相关的迷思哦，譬如说像老人家他们就会常常关心说，我会不会吃了这个合力他命之后晚上吃会不会睡不着
哦，某些成分之类的，
对，可能他就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吃这个会睡不着的。那我们也常常跟老人家说，其实你大部分看到的 B 群产品哦，它都是用来做神经保护为主，尤其是高龄的这个配方。
是，
好，那神经保护譬如说手脚无力，我们就会建议他要补充维生素 B6、
嗯，
那如果是这个手麻脚麻，我们建议他要补充维生素 B12、
嗯，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 B 群里面呢，跟神经相关都是用来安定神经。那我常常都会跟老人家说，你如果神经不安定，可能会出现两件事情，要么就是神经紧绷，
嗯，
你可能就会不好睡，要么就是你可能会精神萎靡。
哦，就比较没精神。
对，那无论是这个神经紧绷啊，或精神萎靡，如果我们去适当的补充 B 群之后，哈，他补充了之后，他神经安定了之后呢，事实上他想要好好睡，他也不会有紧绷的问题。
嗯嗯嗯，
他想要好好执行他日常生活大小事，好，他也不会有精神紧绷、精神萎靡这样的问题。所以我都会跟老人家说，其实像 B 群这样子的产品，吃了保护神经，可以让你去执行生活中的大小事，无论你要睡觉
是。
或者是你要这个出去外面走走啊，你要工作啊，你要干嘛都没有问题，所以不需要担心吃 B 群会睡不着。
嗯，我觉得其实长辈朋友们都蛮聪明的，
对，
因为像刚才药师举了那么多就是常买的这些例子啊，
对，
我听完只是想说，哎，他们怎么都知道要去买什么，就是有很多自己的方法啦。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老人家的社群
是
他们未必都是使用 LINE， 哪怕只是在公园走走，每天下午去聊三个小时的天他们彼此也会交流很多不同的资讯。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可以的话，其实就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参考。 好，无论是像是透过阅读这本书，或者是常常听正确的这个电台的知识，都可以让他们去获得正确的知识，然后呢他们可能在他们的群体里面去把正确的知识去做散播或交流，就不会一直出现老人家来问我说，为什么吃 B 群是会睡不着啊，好，或者是吃叶黄可以预防近视，我赶快买给我孙子吃，这一类呢就是在认知上面可能跟实际的状况有出入，或甚至有些错误的资讯去传递这样子。
讲到这个啊，我突然想到，因为我以前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其实呢我们不太需要去吃这些什么健康食品啊保健品，就很多时候啦，这些必备的营养素应该是从我们的平常的饮食之中就会吃到的。那所以说啊，像这样子额外的营养补充，就以药师的经验来讲啊，你觉得这是必要的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再我都是跟我的病人或客人强调，就是你在选购健康食品保健食品之前，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你要先能够全身做一次上下的检查，是去医院抽血做健检，或是你去审视自己的日常的譬如说饮食习惯或生活习惯，你才能够去决定你可能会去缺什么。举例来说，像是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吃素的人，那吃素的人他因为吃比较不会摄取到的是这个动物的食品，那这样的话呢，他可能会缺乏譬如说维生素 D， 或者是维生素 B12， 因为这两种绝大部分都是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里面，
就是在肉里面。
对，所以如果我是这样子的族群，那我就要去特别注意维生素 D 还有我的维生素 B12 的量。那如果呢，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备孕的妈妈，那我们知道说备孕的妈妈比较需要的补充的可能像是维生素 B9， 就是叶酸，因为叶酸可以帮助她腹中胎儿的心管的发育，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面，那我们就会建议她其实你真的可以多补充一些叶酸，或者是像是铁剂或者是钙质等等，因为腹中的小朋友他可能需要就是生成红血球啊，或者是生成这个骨头啊，这些东西都需要去做额外的补充。可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吃好睡好正常运动啊正常作息的一个年轻人，
是
事实上如果卫福部建议的六大营养素他都有摄取，他其实是不需要补充额外的保健食品的。
所以说啦，我觉得其实像这种额外的补充啊，很多时候啦还是跟你的生活习惯比较有关系。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先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自己的饮食习惯到底有什么缺陷，或者是呢我今天可能去医院做健康检查，
是，
然后我的数值有出现偏高的状况，但是还没有出现红字，那这个时候我才可以去想说，那我可以去做一些什么让我的数值降下来。譬如说以血脂来讲好了，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胆固醇，胆固醇一般来讲总胆固醇要超过200你才会出现红字，那这个时候超过200医生可能就去判断，你是不是可能有高血脂症，那可能就要使用药物。可是假设你今天每年就是都去做健康检查，你发现你的血脂呢可能从150 160 170 180 190，可是你就是还没有跨过200，所以医生不可能开药给你吃，可是在这之前你一直看着自己的血脂一直高，你总会想要做一些什么。那这个时候当然第一件事情还是要先去看自己的生活习惯，我是不是最近大鱼大肉一段时间久了，那我可以从饮食习惯去做调整。那如果我发现我的饮食其实一往如昔，但是我的血脂一直升高，那我可以怎么做？我可能就可以摄取一些通血路降脂的保健食品来做一个提前的预防。
所以说啦，这些东西都是也没有说一定不能吃，应该说它就是个帮助你身体慢慢变好啊，就是一个辅助的东西哦。当然啦，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买这些东西之前呢一定要记得就是保证它的来源是安全的，然后它的成分呢也是适合你的，不会说可能跟你的一些疾病啊，或者是跟你一些目前在吃的药品有冲突哦，就这个部分还是蛮重要的啊。所以说呢，为什么要去问药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哦。
没错没错。
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待会先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好久没去流浪，我的 的理所当然，有些寂寞让你品尝，我喜欢浪漫能掺一点酸，即使爱我像从前一样，像从前我的倔强，像从前只守着这颗信仰，快乐却已变得不简单。其实不爱流浪，你笑我怎么可以这么没方向感？每个窗都是。
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效延伸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关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关心02-2321-0166或搜寻关人社服。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服务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欢迎光临药妆店》，是由时报出版。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是苏伯明药师，那我们就先再跟听众招呼吧。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伯明药师。
是，那刚才跟伯明药师聊到了就是关于保健品这件事情啊，就其实可以作为一个营养的补充啦，只是呢讲到这种额外的补充品啊，我就其实有一个观念要先跟大家厘清哦。那大家应该会听过一个词，就是健康食品跟保健品嘛，那这两种到底有什么差别呢？药师，
好，现在以法规面来说，事实上呢只有健康食品这一个专有名词，哈，我们讲说什么保健食品啊、保健品啊，其实呢都是我们一般称呼的，哈。对于卫福部来讲，保健食品啊、保健品这些东西，通通都是食品。那以健康食品来讲呢，大家应该都有看过所谓的小绿人认证，好像是市面上有一些这个什么义卖的产品啊，或者是你去买养乐多啊，它上面都有一个小绿人的认证。那这个小绿人的认证呢，还是真的政府官方认证，好，它有所谓的保健疗效的这一个保健品，好，那这样的健康食品呢，其实它其实是用类似药品的这个法规的标准来看它，也就是说，厂商如果要拿到这小绿人的标章哦，它必须要先去提出一些具有证据力的一些研究，好，它可能要经过一些小型的这个人体的研究，好，或者是呢，它有一些临床的数据提出来，好，那让这个食药署去认证说，哎，你提出来的这一款成分好的这一个产品呢，真的有所谓的疗效。好，那目前疗效总共有13种。好，那13种疗效呢，里面好，可能呢你会在小绿人标章上看到说什么，它会辅助调节，比如说血脂啊，哈等等，或者是呢，有助于这个什么钙质吸收啊等等的哈。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面，它才能够去宣称它有这个疗效。可是呢，我们很多这个保健品，保健食品都跟你说哦，可以帮助睡眠啊，可以解酒啊，可以干嘛的？其实这些疗效通通它都不能宣称。
哦，因为他没有经过一个比较严谨的认证嘛。
对，没错。那也会有民众就问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那像我买的很多的 B 群啊、维生素 C 啊，它通通都没有拿到健康食品的认证，那我吃了真的还会有用吗？那对于这个部分来讲哦，其实像维生素这件事情，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我们身体一定要有的，不可以缺。所以像是这样子的成分，厂商不会去申请健康食品的认证，因为没有必要。
哦，没有必要。
对，因为维生素 B、维生素 C 这些东西我都已经知道我身体是一定要摄取的。
是。
哦，没有的话身体不行，因为维生素就是生命赖以维生的物质嘛。
是。
那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一定会出事。所以这些像出产这一些产品的厂商，他就不会把这些我们很清楚很常见到的这个维生素啊、矿物质拿去申请这个健康食品的认证，但是它一样是身体里面不可缺乏的一些元素。
哦，
对，所以其实要看，所以也不是说哦一定健康食品我就可以买来吃，或者是呢，哎，他没有拿到健康食品这些维生素，我是不是就不再信任他了？其实还是要看民众自己的需求和身体状况啊。所以我都常常建议民众要常常找专业人员聊天啊，常常跟医生聊一聊啊，哈，跟药师聊一聊，分享一下，哎，我最近又吃了什么保健食品？那其实以药师来讲，药师不会觉得很烦，我们反而会觉得说，哎，透过民众，对，因为我们其实常常都是透过民众才知道，因为像很多人都喜欢出国嘛，就是可能去美国啊、去加拿大、去日本啊，带一些当地的保健食品回来。可是这些保健食品的成分，其实可能在台湾还没有。
是，
所以我像以专业人来讲，我们如果不是透过民众跟我们分享，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哇，其实这琳琅满目、各式各样保健食品，有一些已经流传到台湾了。
我突然想到啊。因为我阿嬷她也是，就是小时候啦，会常常听电台。
对。
但那种电台就是有一点，就是所谓的地下电台啦。
对。
就是一直在卖药的。那我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就被我阿嬷带去一个，好像是那个电台的
销售处吗？
对对，销售处之类的。然后他就买了一罐黑色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对。
但我现在想起来，其实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危险呢。
这个事情听起来蛮可怕的。首先是，如果它是一个自己制作的一款产品，你根本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放了哪一些东西。哦，那如果里面的这个制作过程呢是没有经过，譬如说 GMP 的这个整个认证啊，好，他可能就在家里面自己制作的话，那可能以药品来讲，就常常会出一些很可怕的副作用。好，那像是之前啦，就即便是这个，譬如说我们刚才前面讲到，很多人都喜欢选买保健食品。好，那像是去年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日本的红曲，对，主持人你也知道，日本的红曲去年就是出现的事情，因为它在制程当中，好，就是有一个这个叫做软毛青霉酸的这个成分跑去了，
是，
就造成很多人因此死亡。那所以像同理哦，就是连日本他们在制药的工业上面都已经这么精准这么完美的一个地方，都会出这样子的纰漏，那像我们台湾这个很多地下电台啊，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去哪里产出这些东西的，那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经过合法的制程，甚至在保存条件的部分它到底有没有完善，我们也不知道。好，那它制出来的成品是 OK 的，也有可能在保存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结果这个里面东西就坏掉了，又被吃进肚子里，那可能就因此把一些病原体治病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面了。
所以说啦，这个产品它有没有合法，然后它的来源是不是有标示清楚，我觉得不管是你平常吃的这些营养补充保健品，还有你其他可能喝的饮料啊吃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每一项都是很重要，都是要再次去确认的啦。
没错，
那刚好讲到这个啦，因为现在真的是网络很方便，那尤其现在是有很多那种就是所谓的可能一页式广告 啊都会写很多的可能保健品这些东西啊。
对，
所以说我看到这些广告上的保健品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去分辨说它写的效果是真的，还是说它有一些比较夸大比较不实的部分呢？
好，以夸大不实的部分来讲呢，其实大家可以上这个卫福部的网站，假设哈，他跟你宣称说，因为有些厂商会这样子，他跟你宣称说我现在已经在申请这个保健食品健康食品的认证了，然后你不用担心，你可以去使用，那你也去看一下这疗效有没有在这个卫福部网站的13项疗效里面。如果呢不在这些保健疗效之外呢，其实厂商就有可能是骗你。那另外呢，就是有关于成分这件事情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说，虽然我们不需要有名牌的迷思哦，一定是什么大药厂出的是好的，可是因为大药厂哦，他们在保健食品上面的食品标示其实通常是会比较完整的。因为这个保健食品跟药品有一个差异哦，药品的法规其实定的比较严格，所以每一颗药里面的含量还有它吃进身体里面的这个机转，它都必须要确保就是非常严谨。好，那吃进身体是一样的，可是食品就不一样了。食品常常有时候每一批做它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是，
好，那再加上它可能又只是抽验，就不是每一批这样很仔细的检验，所以呢有一些小药厂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个食品生产线，它没有办法做到这么严谨，所以即便它的标示写上去了，那它里面的成分常常呢我们发现也有可能会有落差。所以呢我都会跟民众说，如果你要吃保健食品，你又想要放心，你又不想要去挑一些你没看过的这个产品，那你就是买比较有名的产品。譬如说有一些保健食品它是来自于药厂，那你都知道说它有生产，它一定产线是比较严谨的，那你去买这一些生产的这些药厂生产的保健食品，其实对我个人来讲，其实在安全疑虑上面会比较低。
我就补充一下好了，如果说啊你看到那种我刚才讲的所谓的一页式广告，那很简单哦，你就是去查询说它有没有写公司的名字啊，或者是标示可能公司的地址啊电话之类的，那如果真的有的话呢，你就打过去问，然后问他们说有没有刊登这个广告，那通常啦应该都是可以验证说就是你至少知道这间公司是存在的。
对
对，所以说就比较不会好像买到假货啊，或甚至是有的人会被诈骗。
对，没错，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啦。
对，没错没错，
是。那讲到了保健品这件事情嘛，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刚才上一段也有讲到的，你要挑选适合自己的嘛，那所以说呢，可不可以来请
请药师告诉我们听众们，哎，到底要怎么样子去正确的挑选比较适合我的这些额外的补充品呢？
前一段有跟主持人想到，就是你要去检视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假设我今天已经很乖，我每两年三年都有去医院，就是检查抽血检查，那医生一定会跟你分享，或者是你看报告上面你也知道说，哎，自己是不是哪些地方可能有出现红字了，那你就可以去看。譬如说假设我今天验出来我的维生素 D 不够了，或者是呢，哎，我的这个铁质不够了，我的叶酸不够了，我可能有贫血的疑虑，那我就针对这一些部分去做补充就好，而不需要呢去大量的补充其他的东西。因为像很多人都喜欢从国外去买那种高单位的综合维他命，反正我吃一颗方片我通通都补充到了，可是呢如果我里面综合维他命整个二十几个成分我就只有缺铁，那我是不是其实其他吃的都是多吃的，那这个多吃的是不是就有可能造成我肝或肾的负担？
哦，这也会哦，
当然会。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水溶性的维生素好像多喝水就排掉了，
是，
可是呢其实水溶性的维生素要排掉之前它要经过什么？它要经过肾脏才有办法去做排除嘛。
是 是，
所以其实它虽然说是水溶性的，虽然说喝水就可以排掉，可是你吃过多了还是伤肾，因为还是经过肾脏的处理才有办法产出这个尿液然后排掉嘛。所以如果肾脏不好的人哦，其实在使用水溶性的维生素，我都建议其实要请教一下专业。好，那另外的话呢，哎，如果今天你身体缺乏的可能是比如说专业人员请你补充的，比如说像很多小朋友哦，他可能会因为这个年纪小的关系，他肠胃道还没有建构一个很完善的一个菌丛，哦，医生可能会建议他补充一些益生菌去预防一些比如说肠绞痛等等的问题。那如果是医生跟你说，那可以去药局去请教药师说，哎，医生建议呢我去补充一些比如说小朋友防止肠绞痛的益生菌，那你就针对这些特殊的菌株去做补充就可以，需要所有的益生菌都补。因为益生菌市面上也是千千百百种，那很多呢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那我是不是每一种都补充就好？那我常常都会跟这个就是跟我的客人或病人分享，其实我们的肠胃道就像是一个社区，那当然够多住一些好邻居进来，把一些坏邻居赶走，这当然是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可是呢我的居住空间如果是有限的，那我把一堆好人抓进来这个社区住，其实也会让大家住得很不舒服，甚至有一些人很快就搬走了。所以呢像这个部分也是哦，如果在补充益生菌的这个状况你想要补充，或医疗人员医生有建议你补充，你也只要针对他跟你说的或者是基本的去补充，而不是所有就是一箩筐一把抓这样子补充，这对身体来讲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注意。
是，我觉得就是任何东西都是还是要适量啦。
对
对啊，而且呢就要是没有遇过一些可能民众比较容易忽略啊，或者是觉得说，哎，我好像吃错方法这种事情哦。
我比较常遇到的呢是医生已经开药给民众了，是，但是民众还想要去用保健食品做加强，或甚至用保健食品取代药物。
哇，这个不太好，欸，
哦，这个很常遇到。比如说已经在吃这个降血脂药了，他还问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再多加红曲，或者是呢我可不可以就是拿红曲来取代我的降血脂的药物，或者是像现在这个苦瓜生态还有铬，哦，这些对于血糖辅助呢有帮助的这些成分，也是民众很常就是来问说，哎，那个药师市面上现在好像苦瓜生态，我这个天然的很厉害呢，那我可不可以哦，就是不要吃血糖的药，然后改吃苦瓜生态？是，我血糖的药我改吃半颗，让我吃苦瓜生态这样子。那我还是要跟民众说，药品跟保健食品很大的差别是，药品是非常精准的，
是，
所以你只要医生开给你的剂量哦，好好的吃，那是针对你的疾病状况可以去做一个精准的控制，长远来看以整体来看都是非常不符合效益的做法。
所以说啦，就是我蛮常在节目里面告诉大家，就是你身体不舒服那就去看医生，不要乱买什么健康食品啊保健品来吃，就是因为毕竟药品它跟其他的补充品还是不太一样的嘛。
对，甚至有一些药品跟它的这个保健食品是会有交互作用的。譬如说如果你 你已经有在吃一些抗凝血的药物，抗凝血剂，这个时候如果你又去补充一些所谓的通汇喽，血管就是比较通畅，譬如说像是鱼油啊、红曲啊、隐肌酶这一些，交互作用呢可能就会变得太强。那以抗凝血药物来讲哦，如果抗凝血的效果太强，可能就是会出现比较容易出血、淤青，就是血流不止。那这一些状况你有可能一跌倒之后你就发现，哇，你的血怎么不会凝固，这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那另外像是这个比较常见，像是维生素 B6维生素 B6 刚才讲到很多老人家喜欢补充嘛，核糖命里面也很常见。这个 B6 可能会跟譬如说帕金森氏症的药品，有一个药品叫做这个马多帕美道普，它可能会让帕金森氏症的药品的药效下降。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老人家都有帕金森氏症的问题，那如果你因为要补充这个 B6 而让你帕金森氏症的这个症状没有好好的控制，其实我觉得也是顾此失彼啦。
所以说一个重点就是有不懂的去问医生，或者是直接去问药师，他们得到的答案应该是最准的。
对，
是。那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介绍到了这本书叫做《欢迎光临药妆店》，然后是由时报出版，就我们邀请到的呢是作者苏伯明药师。那药师是不是有一些 FB 社群之类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好啊好啊，原则上呢有一个 IG 有一个 FB 啦，齁，那大家只要搜寻暖气药师苏伯明齁就到。那以这个作品来讲的话，我目前总共出过两本书齁，那除了这本《欢迎光临药妆店》，之前还有出一本跟用药有关的叫做暖气药师的用药攻略，大家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去购买。
是，那非常感谢药师今天来到了节目当中，就是为我们大家就科普了这么多关于怎么挑选保健品啊。我觉得其实建立正确的观念真的是最重要的。
没错没错，
对，就是希望大家真的不要乱买哦。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药师，我们就跟听众们说声拜拜咯。
拜拜，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进行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是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我是蓝天，那我们就明天晚上节目当中同一个时间再会咯。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每一次启程都是对品质的坚持，国光牌赛车级机油让引擎运转更顺畅，驾驭更舒适。
114年11月1日、11月30日，汽车用买四送一，机车用第二瓶6折，
立刻前往中油直营站，为每一次出发注入最顺畅的期待。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民众释放烟火要记得选购附有认可标示的一般爆竹烟火，不能在晚上10点后到隔日6点释放升空类及飞行类的爆竹烟火。释放时也要依照产品使用说明释放，与人车保持安全距离，违反规定会罚3-15万元罚锾。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AI 浪潮席卷全球，川普2.0掀起关税风暴，降息循环再度启动，台湾该如何迎战新局势？今晚2026经济人重磅邀请和硕集团董事长董子贤等多位产官学领袖，一次掌握2026年经济关键。12月10日，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盛大登场，免费报名，立即上网搜寻《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有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